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向他承诺，印度将停止由俄罗斯购买石油，此举被视为华府切断莫斯科能源收入，进一步终结俄乌战争的重要措施。川普补充说，印度不可能立即停止入口，但他强调这个将是一个小小的过程，这个过程很快就会结束。不过即使川普发布了这一消息，但印度驻美大使馆及印度外交部都没有立即对外回应，目前尚未清楚印度几时会逐步停止购买俄罗斯能源，虽然由其他生产国入口可能令印度承担更多成本，但油价走低将会缓和冲击印度，如果停止入口将是莫斯科主要能源客户的重大转向。几日前川普提名的新任驻印度大使戈尔会见了莫迪，两人讨论了国防、贸易和技术问题。戈尔是川普的亲信，他的任命被外界视为对美印双边关系的正面信号。礼拜四，川普总统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布严厉警告，他说如果哈马斯继续在加沙杀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够将该武装组织歼灭。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哈马斯继续在加沙杀人，这个不符合协议，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够进入加沙将他们击毙。前一日礼拜三，美军的中东司令部亦都敦促哈马斯停止针对加沙平民的暴力行为，并毫不迟缓地解除武装。自从以哈停火之后，哈马斯开始在加沙处决所谓的以色列勾结者。截至目前，哈马斯已经逐步将武装分子派到加沙街头，该组织尚未公开承诺解除武装并交出加沙的控制权。据路透社报道，一位巴勒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礼拜一称，哈马斯已经在加沙城击毙了30多名帮派成员，但未透露具体是哪个帮派。礼拜四，英国政府第二次推迟对中共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的规划申请审批。在国家安全担心不断升级之际，英国新任驻防大臣尼德已经将最终决定的原定截止日期由10月21号推迟到12月10号。中共计划在伦敦金融区附近的前皇家铸币厂旧址建造一座欧洲最大的大使馆，占地约20000平方米。英国政府今年8月发现，中共提交的新大使馆图纸部分因安全原因被大面积涂黑，政府要求审查完整且未经涂改的计划，以确保对建筑内部加以了解。这次审批延期决定发生在敏感时刻。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在同一日表示，中共对英国安全构成日常威胁，这个使得政府处理大使馆的决定进一步复杂化。这项建设计划引发英国政治界高度警惕，很多议员担心该设施可能被北京用作是欧洲的间谍枢纽。中共计划中的超级大使馆靠近伦敦金融城数据电缆的位置，而且拥有规模巨大、设计复杂的地下设施，尤其引发担忧。据日经新闻礼拜四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将签证申请费提高到同美欧国家同等水平，以抵消游客数量创历史新高带来的行政成本上升。2025年上半年，日本共接待了2150万国际游客，较去年同期的1780万人次大幅增长，预计这一数字还将持续增长。日本政府认为提高签证费不会导致访日旅客数量大幅减少，同时还有助于缓解过度旅游现象。日本将参考七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签证收费标准，并在稍后宣布具体升幅。新的收费将适用于旅游、商务和长期居留签证。新规最早会在外务省征求公众意见后的下一个财政年度生效。目前日本单次入境签证费用约为3000日元，亦就是20美元，多次入境签证费用约为6000日元。相比之下，美国短期居留签证费用是185美元，英国是177美元，加拿大是71美元， 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都是105美元。美国 FBI 局长帕特尔礼拜三表示，在川普政府执政以来的七个月中， FBI 针对中共间谍活动的逮捕和起诉数量增加 50%。 当日帕特尔和川普总统、司法部长邦迪以及副司法部长布兰奇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代号为夏日热浪行动的全国性执法成果，并对外交和司法政治化等议题发表了睇法。帕特尔详细列举了本届政府执政七个月内的关键数据，称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打击犯罪的最佳数字，其中针对中共间谍活动逮捕和起诉数量增加 50%，针对伊朗的间谍案件增加 50%， 针对俄罗斯的间谍案件增加 33%， 同时今年目前为止的反恐行动逮捕总数达到125人，高过去年的100人。帕特尔指出，得益于政府让好警察当警察的政策，执法行动成果显著，同样在这三个月内，当局逮捕了8700名暴力罪犯，缴获2200支枪支，并查获421公斤芬太尼和4500公斤可卡因。礼拜三，英国政府公开三份关键证人陈述，揭示政府高层早在2023年就已经警告中共当局正对英国进行大规模间谍活动，使先前因证据争议而撤销了的中共间谍案再起波澜。该案涉及两名英国公民，前国会研究员卡什同教师贝里，他们被控在2021年至2023年间为中共搜集情报，但上个月被皇家检察署突然间撤销起诉。根据英国首相府礼拜三公布的文件，现任副国家安全顾问柯林斯在2023年12月、2025年2月及2025年8月分别向检方提交三份书面证词。在2023年的文件中，柯林斯指出中共情报机构具备高度技术能力，正对英国及其盟友进行大规模间谍行动。2025年2月的文件称，中国是一个威权国家，拥有与英国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对英国及其盟友构成挑战。第三份证词在2025年8月提交，柯林斯再次重申中国情报机构的活动威胁英国的经济范围、人性以及民主制度的完整性。他还具体提到，英国政府相信北京主导了2021至2023年间对英国选举委员会的网络攻击事件。全球最大的食品制造商雀巢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管理层动荡后，新任董事长纳夫拉蒂尔礼拜四宣布将在全球裁员16000人，并大幅上调成本节约目标。市场将这个视为积极信号。截至瑞士当地时间11:05，雀巢股价已经大升 8%， 报 82.22 瑞士法郎，创下2008年10月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雀巢这次裁员占全球约27万7000名员工的 5.8%。 纳夫拉蒂尔强调，此举是效率提升的一环，预计未来两年内裁减12000名白领职位，另外4000名就来自制造和供应链的持续优化。纳夫拉蒂尔同时宣布，公司将成本节约目标约25亿瑞士法郎提高到30亿瑞士法郎，目标在2027年底前实现，以削减成本并重新赢回投资者信心。虽然雀巢在美国的大部分销售都是当地生产，但关税仍然是该公司面临的一大阻力，同时随着人们寻求更健康的饮食，所有食品生产商都在努力应对脆弱的消费者信心和不断变化的市场习惯。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富有成效的对话，两位领导人同以下个礼拜举行高级顾问会议，之后川普和普京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会面。 呢一通话正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白宫的前一日，泽连斯基将会寻求美国更多军事支持。川普礼拜四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Social 上发帖话，在通话中他和普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讨论乌克兰战争结束后俄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川普社话，通话结束时我们达成共识，下个礼拜举行一次高级顾问会议，之后我将同普京总统在商定的地点匈牙利布达佩斯会面，探讨能否结束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这场不光彩的战争。对于川普宣布将同普京在匈牙利会面的消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 X 上回应说，美俄总统计划会晤对全世界的和平爱好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礼拜四，南韩外交部宣布，已故南韩前总统卢泰愚之子、东亚文化院理事长卢在宪将接任韩国驻中国大使，成为李在明政府的首任驻华大使。当日下午，今年60岁的卢在宪已经抵达北京赴任。卢在宪出任这项职务正值关键时刻，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历史名城庆州市举行的 APEC 期间访问南韩。韩联社报道，卢在宪到任后将针对习近平访韩并出席 APEC 峰会事宜与中方展开协调沟通。自前任驻华大使郑在浩今年1月卸任以来，南韩驻华大使一职已经空缺约9个月。卢在宪的爸爸卢泰愚曾任南韩第13届总统。韩国先驱报报道，李在明政府选择卢在宪出任大使，因他的历史象征意义以及首尔方面有意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而备受关注，因为卢在宪的爸爸推行的是北京外交政策。礼拜四，马里兰州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博尔顿被控8项泄露国防情报罪和10项扣留国防情报罪，起诉书提交给格林贝尔特美国地方法院的一名地方法官后无奈，针对他的指控就被公开。之前多家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博尔顿因处理机密文件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今年8月，联邦调查局特工特袭搜查博尔顿位于马里兰州的住所。搜查的重点是特工认为博尔顿持有的机密文件。根据此前未公开的法庭文件，特工在8月份的搜查中，从博尔顿的办公室查获多份标有机密、秘密的文件，其中一些被查获的记录似乎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沟通以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等相关信息。9月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博尔顿因涉嫌处理机密信息不当而接受联邦调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